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4年12月14日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旨在推动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协议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星期天在秘鲁进行第14天的谈判，会议原定星期五结束，但是发展中国家反对目前的协议草案，认为会让富裕国家逃避对抗全球暖化以及支付暖化影响费用的责任。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星期六警告陷入僵局的各国谈判代表，如果不能够立即就碳污染标准达成妥协，可能会令明年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公约的机会丧失。以中国为首的反对国家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协议草案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给发展中国家的负担过重，而发达国家应该对地球污染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低洼岛国，则批评协议草案未能对风暴和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损失提供补偿。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晚间批准了1.1万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法案。此前几天，参议院两党议员展开政治博弈，而如果法案无法通过，则可能威胁迫使联邦政府关闭。这项以56票赞成40票反对通过的预算案，将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提供到2015年9月30日的经费。已获众议院批准的该法案将提交给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星期六，数万人在纽约、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举行集会，抗议警察杀害毫无武装的黑人男子，呼吁执法机构进行改革。迈克尔·布朗、埃里克·加纳、塔米尔·赖斯和马丁的亲属在华盛顿参加了被称为“所有人都应享有公正”的游行。这四位年轻人是在过去2年里被警察打死的。数千名抗议者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美国国会大厦行进，一些人高举“黑人的生命等同重要”的标语。在国会大厦附近，受害者亲属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夏普顿向抗议者发表演说。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击落了一架伊拉克军用直升机，打死机上2名飞行员。媒体星期六报道，袭击发生在巴格达以北95公里处的什叶派圣城萨麦拉。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补选领表程序星期六结束，尽管多人到中央党部领表，但只有不久前参选六都市长中唯一成功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完成领表程序，成为补选的唯一候选人，意味着朱立伦将当选国民党下一届的主席。继旺角和金钟占领区之后，香港警方星期六宣布12月15号上午将采取清场行动。警方表示，星期一上午9点半将公布行动细节，给予现场人士时间收拾离开。如占领人士拒绝离开，警方可能驱散或拘捕，并强调如果不发生冲突，警方绝不会采取武力。铜锣湾占领区是雨伞运动3个占领区中最小、人数最少的，目前只有20个帐篷和30人留守。据悉，警方会部署约1000警力，扩大设立封锁区，然后进行清场工作。各位听众，以上是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开班授课了。这是我美国之音节目改版之后的第一期美语教学节目，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 Starting today， 我们把美国之音的精品教学节目集中起来播出，成立一个美语训练班，每堂课25分钟， 25 minutes， 让你一次学个够。
哎 Donnie， 你怎么能让大家一次就学够了呢？咱们节目这么精彩，人家肯定是要听不够才对啊。
嗯，对啊，看来我的中文还不够好。
哎呀哎呀，你谦虚了。 Your Chinese is better than my English。
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教什么呢？
啊，我们教的可多了，我们会带大家去租房子。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射箭。
Yay, I did it.
识别投资诈骗。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 a Ponzi scheme。
还要告诉您怎么用英文称赞别人真牛。
Sounds like a lot，大家能记得住吗？
That's a good question。 这样吧，咱们先学个简单的，就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ge limit。 Age is spelled A-G-E。 Limit is spelled L-I-M-I-T。 Age limit。
Age limit， 年龄限制。社交网站脸书网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注册账户的。
Facebook enforces an age limit of 13 years or older to register an account。
脸书网规定只有满13岁的人才能注册账户。
Despite the efforts to enforce the age limit policy, many younger children still join the site by lying about their age。
尽管脸书网努力执行年限规定，但很多不满13岁的孩子还是谎报年龄，蒙混过关。
Facebook removes about 20,000 users daily who are below the age limit。
脸书网每天取消大约20,000个年龄低于最低年限的人的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ge limit， age limit， age limit。
So， 一如。Did you remember the word from 学个词儿？
啊，那当然了，刚刚听完嘛。Age limit， 年龄限制。
That's right. Next, we're going to learn an expression that describes a situation everyone could face, regardless of age.
哦，你是说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儿可以形容任何年纪的人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吗？I'm getting curious.
让我们收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小表妹大学毕业了，正在实习，她是学会计的，本来以为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就足以让自己胜任实习了，没想到啊，第一天下来就累得直哭呢，还说了第二天就要去辞职。当然，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圆满完成了两个月的实习。不过他的这个经历倒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
：baptism by fire。Baptism is spelled B-A-P-T-I-S-M， and fire F-I-R-E。Baptism by fire。
Baptism 是受洗仪式， fire 则是火，所以 baptism by fire 就是火的洗礼，一般呢就指刚做某事的时候受到的严峻考验。我表妹啊，本来没觉得实习的工作会有多难，谁知道
It proved to be much more demanding than she anticipated. That was her baptism by fire。
工作比他想象的难得多了，他一上来就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表妹只是在会计师行当个小实习生，已经有点吃不消。其实和下面这段话中的见习医生相比，他的工作已经轻松好多了。我们来听一听。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是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在急诊室做见习医生，在学校所学的一切都无法让我轻松胜任这个工作。每天我都会遇到一个接一个的挑战，检验我在学校所学的全部知识，而且我每天只能睡一小会儿觉。这一切使实习医生的岁月成为我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真是火的洗礼啊。
我有一个朋友在父亲过世之后被迫接下了家里开的买卖，他完全没有经验，公司里的雇员也不熟悉他做事的风格。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not only for her, but also the employees.
结果双方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磨合，最终我的朋友还是缺乏领导能力，公司解散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I graduated medical school, I worked as an intern in an emergency room. Nothing I'd learned in school prepared me. Every day, I confronted a constant series of challenges that tested everything I'd ever studied. The little sleep I had to function 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is be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my life. What a baptism by fire.
刚才说到我朋友接过家族生意后，领导不来，最终生意失败。经营一个企业尚且这么难，那如果要是管理一个国家呢？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 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 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这段话意思是，美国最受人爱戴的总统之一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突然去世后，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临危受命，他必须做完罗斯福未尽的工作，那就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意味着他要做出美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决定，向日本投下原子弹。这真是个万般艰巨的考验。
在1963年，另外一位美国副总统也面临了 baptism by fire 的情况。他就是约翰逊总统。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约翰逊要让美国走出悲痛，要指挥在越南的战争，还要实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目标，这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极大的考验。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U.S. presidents was Franklin D. Roosevelt. When he died abruptly,Vice President Harry Truman ha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World War II. That meant making one of the hardest decisions in U.S. history, to drop the atomic bomb on Japan. It was a baptism by fi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aptism by fire。意思是痛苦的磨合，初期的严峻考验。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Baptism by fire， 火的洗礼，严峻考验。
Have you had any life experiences that you would describe as a baptism by fire？
啊，当然了，回想我坎坷的人生啊，拍成电视剧都不过分。
你吹牛呢吧？
哎，你中文不错啊，还会说吹牛呢。那我考考你啊，把吹这个字去掉，就说牛。美语怎么说？
牛啊，不就是？
别跟我说是 cow 啊。我们还是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牛。
Hey, 芳芳 ，I heard you went to a ballroom dance competition yesterday. How did it go?
哈，我进决赛了，怎么样？牛吧？
牛 ？A cow？
哦，不是，牛就是特别厉害 ，very good.
Oh, I got it. In English, we use the word awesome. A-W-E-S-O-M-E. Awesome.
Oh, awesome 就说特牛。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ballin. B-A-L-L-I-N. Ballin. It also means cool, very good.
那天的跳舞比赛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跟他们说 You're awesome, 或者 You're ballin, 对吗？
That's right. You could also say you rule or you rock.
R-U-L-E, rule. R-O-C-K, rock. 这两个词儿也可以形容某人或某事儿很牛。不过它们都是动词，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如果你看了一个特别牛的演唱会， you can say it rocks or it rules.
哦，明白了。不过那天也有一些人在比赛之前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可真跳起来也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牛的。哎，对了，形容这些人也用 awesome 或者 ballin 吗？
No, you can use cocky, C-O-C-K-Y, cocky, to describe these kind of people.
哦，就是说一个人牛气哄哄的，就是 cocky.
Now, 芳芳，If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I'd say your English 很牛。
第一，说人或事儿很牛，用形容词 awesome 或 ballin。第二，说人或事很牛，还可以用动词 rule 或者 rock。第三，形容某人傲慢、牛气哄哄，可以用 cocky。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y! Awesome! You rock!
你也很牛啊。对了，你刚才不是说带大家去租房子吗？
马上就去啊。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房单元的初级课程。
Jeff is at an apartment building. He's meeting the landlord to ask about renting an apartment.
Professor Bowman, landlord 这个词是由 land, 土地和 lord, 主人组成的，这应该就是房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isten for the word vacancy.Which means open or available.
Hello, do you have any vacancies?
Yes, something just opened up.
What kind of apartment is it?
It's a one-bedroom, one-bathroom apartment.
我知道 vacancy, V-A-C-A-N-C-Y, vacancy, 就是指等待出租的空房。
Exactly. Vacant means empty.
Oh, vacant是vacancy 的形容词，意思是空的。现在 Jeff 就是要找 a vacant apartment。房主说有一个一室一卫的公寓，听起来不错，可是不知道租金贵不贵。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much is the rent?
The rent is $1,500 per month.
And how much is the deposit?
The deposit is $500.
一个一居室的公寓每个月要$1,500啊。够贵的，而且为什么 Jeff 还要交一笔 deposit 押金呢？
Well, if Jeff breaks something in the apartment, the landlord uses the deposit money to fix it. In addition, he may have to pay utilities too. Let's listen.
Are utilities included in the rent?
Gas and water are included.
Do I have to pay for electricity myself?
Yes, electricity is not included in the rent.
Oh.看来 Jeff 要自己负担一部分的 utilities, U-T-I-L-I-T-I-E-S, 水电杂费。因为房主说房租里包括煤气费和水费，但是啊，电费要担负。
Winnie, if the landlord says all utilities are included, then the cost of gas, water, and electricity will all be included in the rent. Remember, you don't have to say gas utility or water utility.You can just say gas or water.
This apartment seems a little expensive. Do you have any cheap studios?
Actually, the one bedroom is the only vacant apartment right now.
Do you think any studios will open up soon?
No, not for a few months.
A studio? 我知道 Jeff 想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可租这种卧室、起居室、合二为一的单间小公寓，把女孩子带回家，多没面子啊。
I don't know. You wouldn't date a guy living in a studio?
找个租 studio 的男朋友，那也没什么不行，但他起码得有辆特别 cool 的车。哎，好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看看 Jeff 租没租到那间公寓吧。
When can I see the one-bedroom apartment?
There's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What time does the open house start?
It starts at 11 a.m. in the morning.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open house?
Winnie, an open house is when the landlord opens the apartment and anybody can just walk in and take a look.
Open house, 这段时间里啊，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来看。那要不是 open house, 就得和房主约时间咯。这个房主也真懒，让人家看一眼不就得了吗？
I agree. Maybe Jeff should rent a different apartment, because this landlord is not very good. Now Jeff is going to ask how long the lease is.
What kind of lease is it?
It's a one-year lease.
Can I have a month-to-month lease? I only want to rent the apartment for 5 months.
No, all the leases are for 1 year. We don't have month-to-month leases.
Well, then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be a good apartment for me. Thank you anyway.
You're welcome.
哎，看来啊，是不行了。Jeff 只想租五个月，可房主非要签一年的租约，这可怎么办啊？
Well, I guess Jeff's friend Sarah will have to help him look for another apartment.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怎么样？我们这个美语三级跳节目非常实用吧？我学了 vacancy、utilities、open house， 还有好多好多有用的词哦。
没错。Now let's move from an apartment building to an office.
对 ，office， 上班和同事们交流时用的英语，这也非常实用哦。咱们来收听李杰美语。
李杰美语。
Ken 早上在饮水器旁边见到同事 Dan 和 April。
Good morning, Dan. Good morning, April.
Hey,
Dan. Hi, Ken. Good morning.
So,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No. Tell us.
Well, you know Jason Smith?
You mean our company'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hat Jason Smith?
Yep, that's the one. He got arrested yesterday.
No way! What for?
Ken 问同事 Dan 和 April.
Have you heard the big news?
你们听没听说公司里的大新闻？原来是公司财务总裁 Jason Smith 被抓起来了。April 觉得难以置信，说
No way!
不可能。
What for?
因为什么？
Seems our Mr. Smith was running a Ponzi scheme.
Sorry, I'm not familiar with that term. What is a Ponzi scheme?
Basically, it's fraud.
But a very special kind of fraud.
See, what they do is offer investors a very high rate of return on their money. Then the schemer takes some of the money and pays some of the original investors a large dividend.
原来 Jason Smith 是因为涉嫌参与庞氏骗局才被抓起来的。庞氏骗局是
Ponzi scheme。
Dan 不知道什么是庞氏骗局。Kat 和 April 解释说 ，Ponzi scheme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 （fraud）， 用高回报率 （a high rate of return） 来吸引投资者，把从他们那里骗来的一部分钱作为红利 （dividend） 分给最开始的那些投资者。
So, of course, the original investors think they've struck gold, and they tell their friends about this great opportunity.
The friends pile their money in too, and a few of them see big returns as well. Pretty soon, loads of people are investing their money with the bad guy, and when he has enough, poof, he disappears.
这样一来，最早的一批投资者会觉得自己找到了金矿。
They've struck gold.
马上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也来加入，这样越滚越大。等骗到了足够的钱以后，庞氏骗局的策划者就带着钱不知去向了。
The name comes from an Italian immigrant to America called Charles Ponzi. He was one of the biggest fraud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ended up swindling thousands of people out of millions of dollars.
So Jason Smith was running a scheme like that?
Pretty much. He cooked his books so he wouldn't get noticed. But these kinds of frauds almost always end up getting exposed because when no new money comes in, the pyramid collapses.
庞氏骗局是以一个意大利移民
Charles Ponzi
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之一。 Swindle 是欺骗的意思。公司财务主管 Jason Smith 造了假账
Cook the books，
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天哪， Ponzi scheme， 庞氏诈骗真可恨。
So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money got swindled through a Ponzi scheme？
敢诈骗我的钱，我拿箭射他。
你以为你是《射雕英雄传》吗？
哼，我现在就去学射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要学射箭 Archery.
Archery, A-R-C-H-E-R-Y, is the practice of using a bow to shoot arrows.It's also an Olympic sport. Say, Yangshan, do you have your bow and arrows ready?
Yes, I do, Patrick. Here's my bow, 我的弓 and here are my arrows, 我的箭。你看我这样拿着弓箭，像不像是 Robin Hood, 侠盗罗宾汉？
Wow, Yangshan, you look exactly like Robin Hood. Are you ready to take aim, 罗宾汉小姐？
I sure am.可是那个 target 目标好像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让我靠近点啊 ，Patrick？
The target in Olympic archery, Yangchen, is 30 to 90 meters away.
Wow.
So, you're trying to shoot the arrow as close to the center of the target as possible. You can shoot three arrows.
真的可以射三支箭
？That's right. And you have 40 seconds to shoot each arrow.
射每一支箭的时间有四十秒。Okay, here's my first shot. That was good.
Not really, but it was a good try, Yangchen. Try again. Maybe this time you can hit the bullseye. Okay?
我知道 ，the bullseye 不是牛眼睛，是靶心的意思。I'll try again, Patrick. Yay! I did it.
Not quite, Yangchen. You didn't even hit the target. You were way off.
Oh, no. Let me try again.
Bullseye. Yangchen, I think you just killed a bird.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at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at 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Wow, I can't believe it's almost been 25 minutes. We're getting to the end of the show.
是啊，希望大家这堂课有所收获。
So, Yiru, what's the word for 年龄限制 again?
Age limit.
Bingo.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拜拜。
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晚间批准了 1.1 万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法案。此前几天，参议院两党议员展开政治博弈，而如果法案无法通过，则可能威胁迫使联邦政府关闭。这项以56票赞成、40票反对通过的预算案，将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提供到2015年9月30日的经费。已获众议院批准的该法案将提交给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秘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各国谈判代表在经过深夜博弈之后，星期天凌晨达成一项协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公约铺平道路。在利马协议达成之前的几个小时，几个协议草案都被发展中国家拒绝。这些国家指责富裕国家逃避对抗全球暖化以及支付暖化影响费用的责任。最终草案显然因使用了各国有共同但不同的责任处理全球暖化问题的语言，而舒缓了这些国家的担忧。星期六，数万人在纽约、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举行集会，抗议警察杀害毫无武装的黑人男子，呼吁执法机构进行改革。迈克尔·布朗、埃里克·加纳、埃米尔·赖斯和马丁的亲属在华盛顿参加了被称为“所有人都应享有公正”的游行。这四位年轻人是在过去两年里被警察打死的。数千名抗议者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美国国会大厦行进，一些人高举“黑人的生命等同重要”的标语。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击落了一架伊拉克军用直升机，打死机上两名飞行员。媒体星期六报道，袭击发生在巴格达以北95公里处的什叶派圣城萨麦拉。伊拉克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对美联社说，激进分子在该市郊使用尖发火箭筒击落了直升机。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党主席补选领表程序星期六结束。尽管很多人到中央党部领表，但只有不久前参选六都市长中唯一成功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完成领表程序，成为补选的唯一候选人，意味着朱立伦将当选国民党下一任主席。国民党在11月底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惨败后，马英九总统辞去兼任的党主席职务，为败选承担责任。国民党目前由副主席吴敦义代理主席，并办理主席补选事宜。国民党1月17日将举行补选党主席的投票。目前朱立伦只要在经过 3% 以上党员联署、登记、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流程，并在补选中获得过半数支持，就可当选主席。继旺角和金钟占领区之后，香港警方星期六宣布12月15日上午将采取清场行动。警方表示，星期一上午9点半将公布行动细节，基于现场人士时间收拾离开。如占领人士拒绝离开，警方可能会驱散或拘捕，并强调如果不发生冲突，警方绝不会采取武力。铜锣湾占领区是雨伞运动三个占领区中最小、人数最少的，目前只有20个帐篷和约30人留守。据悉，警方会部署约1000警力，扩大设立封锁区，然后清场。从星期五晚间起，旺角再现百多人购物团在街头聚集和游走，并不断高呼要求真普选的口号。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欣欣。2014年，台湾和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黑箱服贸和争取真普选的学生运动。今天的年终特别节目中，我们要分别带您回顾一下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引发战中行动的香港学运。我们将讨论一下这两场学运的意义何在，对台湾和香港的未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香港25所大专院校的数千名学生发起的为期一周的罢课，由此拉开了受到国际间广泛和持续关注的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香港战中行动。战中行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延烧了2个多月，从一开始的定点占领逐渐演变成为较为全面的公民抗争运动。与此同时，发起这场运动的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始终处于舆论的焦点中，学运领导人黄之锋和周永康等人的言行在香港和国际社会也引起了诸多的争议。在2014年即将结束之际，在香港学运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我们要带您回顾一下这场被视为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探讨一下这场学生运动的意义以及对香港未来的影响。
今天我们邀请到3位嘉宾来参加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香港亚洲财经传媒集团总编辑纪硕明先生，纪先通过视频从台中参加我们的节目，纪先您好。第二位是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黄敏华先生，敏华你好。第三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谢谢，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想请纪硕明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纪先生，您能听到我们的话吗？
哎，可以听到。
好的。我们看到呢，其实这次呢，香港的学运呢，他们提出了几个诉求呢，包括对特首选举提名方法的改进，还有呢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以及让全国人大撤回831决议，这些呢其实呢都是香港全民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呢？站出来的是学生呢，是香港的学生呢？
其实那个这一次的战中行动最早提出来还不是学生，最早提出来还是学者。被称之为战中三子，那个最后有学生引爆，我认为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因为学生在罢课一个礼拜的时候并没有提出要有占领行动，那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要求跟特首梁振英对话，那么梁振英开始也同意了，同意了以后，但是在最后要对话的时候，梁振英走出政府总部，学生呢有些冲动想冲过去，那个冲破保安去见他，最后被保安拦住了。那么梁振英就以这个理由转身拂袖而去，就认为学生不理性，所以他取消了对话。那么这样呢，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导火索，或者激发这个学生这种激情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当天晚上，学生就采取了占领公民广场的一些行动，把事态进行了扩大。那么最后是这个战中三子也不得不提前宣布战中，这场那个战火就战中的战火就变成由学生进行主导，那个战中三子呢进行配合的这么一场运动。所以这个是以学生运动那个为主的这个运动，在真正的起因还有些偶然性，我觉得。
黄敏华教授，您作为一个年轻的台湾学者，您怎么看待香港的这场学运呢？
我想香港学运跟台湾的这个太阳花学运两者其实有一些相似性，那这个最大的相似性是因为大陆的经济崛起呢，使得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特别在经济的整合上，香港跟台湾都不可避免的被整个大中华市场这个经济受到影响。那这边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因为自由化了以后，或者是这个市场扩大了以后呢，其实很多经济能量被大陆吸附了。那这时候年轻人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到为什么他们现在跟他上一辈或是10年20年前的 大他们这一两倍的人呢，感觉他的机会变少了，不管是他们的薪资来讲，不管是他们的待遇，不管是他们的工作的这一种条件，整个他们都会有很大挫折感。再加上台湾跟香港，我认为这些年来可能有很多的是经济状况呢有停滞的问题，有产业的这个结构需要做调整，特别是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大的挫折性呢铺成了这个背后这些学生运动的能量。
嗯，那么韩连朝先生，我们知道您在八九六四的时候，就是在学运的时候呢，您是全美学字联的第一届的副主席，所以您对学生运动也有很多的心得啊。那您觉得香港的这场学运中他们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他们的不足之处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香港这个主要的成果就是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这个争取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呢不仅仅是唤醒这个香港人民的那种要求政治权利基本政治权利的这个意识，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唤醒了这个大陆公民要求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同时呢，我觉得最大的这个这场运动的最大的失败者是中共政权，因为这个反映了通过这个运动啊，把中共政权的真面目，把他不信守承诺的这个真面目呢暴露了给整个国际社会，暴露了给香港人民，暴露了给台湾人民。所以呢，人们对中共政权他所做的承诺是一种不信任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成功之处。如果是说他没有取得他们所要普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话呢，那他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启动了一个新一代的这个社会运动，而且呢，这个即使失败了，我觉得失败犹荣，而且我觉得这个刚刚是一个起步的一个过程，那么还会进一步的往下走。那么最大的不足呢，我觉得就是说他没有动员更多的社会的这个力量，尤其是香港的精英界，还有呢这个香港体制内的人士来支持这个占中运动，来支持普选，来支持这个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失败。另外在这个对抗性行动的策略方面呢，我觉得也有很多可以值得再商榷的一些地方。
嗯，那么关于这个技巧和策略，我们稍后再来谈一下哈。接下来我们想请听一下季寿明先生的意见。刚才呢，韩连朝先生呢对这场运动做出了比较高的评价啊。那么其实韩先生这种看法呢，在香港的社会中呢，也有很多人有相同的看法，就是说他唤醒了香港的这个公民意识，而且呢，激发了年轻人的这种争取民主的这样一种热情。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场运动呢，其实没有取到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所以呢，他的收效甚微。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要看这个，我们把目的设定为什么目的？如果说要达到叫北京这个撤销人大的决定这样的目的，我一开始就认为它是一个不太可能、不太现实可以实现的一个目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它达到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这个一国两制，我在 FT 上面也写了，政治的一国两制刚刚开始。原来实行的十七年那个来的一国两制都是在经济层面上，而且这一次的那个都是发生了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正面的一个交锋，那么使得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众呢，在政治诉求上他们也碰到了一个北京的天花板，但是呢，政府也实际上是尝到了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双方的这个交锋都把自己的底线底牌给亮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达到的目的就是一个很好的目的，而且呢，就是香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诺了就在第二次咨询当中会做出一些改变和改善，当然这不是一个就是公民抗争者的最终目的，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个开始的交锋就使得一国两制的这样一个这个真正的就是本身两制的这种冲突，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在这一次的这个占中运动上那个充分的表达出来，对未来的这种争取互相的这个那个妥协或者说抗争 都会是有借鉴意义的。
好的，谢谢季硕明先。那我两个相关的问题分别要请教敏华跟连潮哦。像敏华就是说，我不知道很多人认为说战争这个能量到最后是慢慢的流失了。像现在，据传说星期四呢要对这个战争清场，那么学生他们绝食也到了一个极限了啊。所以说比较当年这个当初这个太阳花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学生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退场的机制。所以你比较一下，你有没有觉得说，是否这个战中或是香港的学生运动应该也要有类似的一个退场机制会比较合适？那我要请教连潮，是说学生们绝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人批评是认为说，你面对的一个对象不是国民党或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是面对的是共产党，你绝食是没有用的。藏人自焚都没有用了，你绝食会有什么样的用处？所以从这个策略方面，待会请你来分析一下。先请敏华回答。
如果以台湾的社会运动经验来看，后面的背后社会支持的能量是最重要的。那我认为战中运动到现在两个多月了哈，是应该要转进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后面的社会支持量其实打从上个月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在消退了。那这里面原因很多，那当然可能也影响了原来，当然有些人批评是影响了原来香港的一些正常的生活。那我是认为这个兵疲马累，学生他们也累了，然后社会上的支持力量也变少了，那何不就是转策略性的，他们应该要做一些调整。那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后来的情况是，他们变成是在校园，在各个公民团体这些的组织跟串联，然后提出更多的这些诉求，我觉得这些都是香港的学生团体他们也考虑的。
连长，
我觉得在是应该有一个退场的机制，但是呢，我看战中三子他们提出的这个撤退的这个宣言里头啊，也没有提到怎么样下一步的后续行动。那么香港学生呢、学联呢这些也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东西，但是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你看很明显，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走出来，走出街头，走向社会，向社会诉求，斩烂尾是吧？叫斩烂尾吧？
哎，烂尾。
对对，我觉得他有一套非常具体的，就是走向社会，跟社会集合。那我觉得这个在目前呢，这种绝食呢，我觉得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中共，他们对中共的这个顽固性和他的残酷性，还有点认识不足。因为尤其是在习近平刚刚执政的时候，他把执政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这个情况下，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措施，你很难唤醒他的一种同情或者他的同情心，为了这个拯救生命或者为了这个怎么样来跟你妥协。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对，面对的政权不对，所以呢他的这个作用有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们这种尝试，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这个努力想争取自己的这个基本自治权，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季硕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长期生活在香港社会中，那么香港社会呢对这场运动的分歧是非常大的，特别到最近呢，是根据香港大学的民调呢，是有70%-80%的民意调查，就是认为说香港这个战中行动呢应该退场了。那您觉得，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香港的市民、香港的社会对这场运动的、对这场学运的最大的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最大的分歧实际上，因为香港本身是比较侧重于是一个商业社会，那么最大的分歧是在战中到后期对这个也市民的这个一般市民的生活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呢是会引起了一些反感，那么所以到后期呢，那个比较多的这个市民是倾向于要接收那个战中，因为大家也看到，光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达不到预期的这个目的，你与其这样耗下去，还不如应该可以换其他的方式，因为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抗争方式、抗争行动只是刚刚开始，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或者说再有其他的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再来进行类似的抗争。所以那个由于过多的扰民，所以引起了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声音，就反战中的声音就到后期就占的比例比较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就是即使是反战中的比例比较大，但是那个要求真普选，希望能够这个以真正的这个民主方式实行香港的这个 民主化进程，这样的声音还是占的那个大多数。那么所以这两者来看，其实如果说就像刚刚两位学者讲的，学生能够适时的那个采取一些退场的一些方式和机制，用转用其他的方式，那么可能还会争取到更多的民意。
因为很多，因为中共的这个宣传，他对舆论的控制是非常非常严密的，那么这种洗脑也是很长期的，那么有这种看法也不足为怪。那我觉得香港的确有比较高的这个言论自由，很多基本权利人权都能够得到保障，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法治国家，法治地区吧。那么另外呢，这个香港的基本权利就是中共过去保证的一国两制，是他承诺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么至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那就是一人一票补选，然后法治社会来支撑。那但是呢，后来呢，他又从这个里头立场上返回过来了，反过来就说要把治权收回来，要把这个基本权利收出来。这次这个普选的最关键的问题，就八一三一这个决定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始作俑者实际上是北京政权，而不是香港和梁振英政府，所有的决定权都在北京。那就是说要防止泛民的这个选举，不准任何泛民有可能，就是说不让他有可能有机会来参加特首的选举，这个是实质。既然是一人一票，既然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么就应该按照这个政治制度来进行，不应该说来进行筛选，事前的筛选这些候选人，这个是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大家还是就是像被圈在圈里边喂饱吃足喝饱吃足的这个猪一样，没有基本的这个人的权利，基本的这个政治权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应当的，不合适的。
我想请教一下季硕明先生，刚才江新林先生提到是说，可能最后出现的折中的妥协方案，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委员会的人选里面做一些调整，然后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满意。你觉得这会是一个可能的妥协方案吗？
他的这个咨询那个报告，第二轮的咨询报告还没出来，那么政府有意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里边的这个按照以前的这个一些功能组别或者界别的这个划分是很不合理的。你比如说渔农界这个大概代表大概也只有总个代表大概也就100多人，但是他有60个推委会的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席位，等于是两三个人那个可以选一个推委会。那么那个，所以现在这种是这个状态是原来是很不合理的，可能会做些微调。那么我想回应一下那个刚才黑龙江的那位先生，我估计可能就是有些这个内地的信息也不太对称。那个其实我们只要看到学生里边有一个诉求，就觉得这个现在的特首，现在的香港政府没有把香港市民的真正的心愿和意图向中央政府反映。那所以他们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一人一票选特首，就是能够真正代表香港老百姓的这个声音向中央，或者说那个代表香港老百姓来管制香港的这样的一个特首，那才是香港人所要的。并不是说香港有了自由有了法治，那么他们就有了民主表达这个权利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么现在离就是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是也反映出中央一方面是有主导权，那个白皮书也讲了，另外一方面中央是不是那个真正得到了这个香港政府是很准确的反映了民意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因为最终831是批准了港府向商报告的那个建议的这个2017年的选举特首的这个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更有必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一人一票真正实行他的民主的这样一个权利。
嗯，好，谢谢郑先生。我们想请黄敏华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刚才季先生和韩先生都分别提到了一国两制。那我们也知道这次呢，香港的学运呢，让一国两制呢得到了国际间更多的、更广泛的一个关注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呢，他已经说，就是对于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他说台湾是不能接受的。那您的观察是什么？就是说台湾的社会呢，目前对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我想台湾从民主化以来到现在，96年，如果你往92年算，万年国会改选到现在已经20几个年头了。那大概人民对于这套民主制度过往的政治学研究都是非常支持的，所以我想台湾里面的人们他的认知是比较清楚，就是说这套民主的这个西方自由民主制在台湾其实是生根萌芽，大家也很认同。那对于一国两制的问题，其实台湾内部一直有讨论，就是说他们认为那个中国跟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跟台湾所意指的一国两制应该是在不同的范畴之内的。所以其实就一国两制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是还是蛮清楚的，因为台湾现在是比较坚持自己民主的制度，还有一切的都不变。那当然中共官方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有隐含着，就是说事实上他们指的一国两制跟台湾的认知差距并不大，不过这个之间的差距到底多大或是不大，其实对于台湾的人民来讲其实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所以这些都就是说就一国两制这个议题来讲，在台湾还需要，就是说如果中国要提供一套非常有说服力的说法的话，我想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我另外想接着请教敏华，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政治版图翻盘了，会不会导致北京当局更加担心说，如果我真的让香港一人一票来普选，也有可能选出一个反对派来的？
我不知道，就是说对于中国内部的决策者，他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相关度有多高。我所认知的是，他们对台湾来讲，因为台湾的制度已经实行了比较久了，那所以他们对于台湾在就说台湾的这个他视为台湾的民主制度为现在寄存的制度，那对香港的这个可能他们有不同的盘算。那我看法是这样，就是说我相信中国在对于两岸的问题上的处理其实是有一套比较微妙以及比较细腻的手法，可是对于香港的问题上的话，我想他们的立场可能会站得比较坚定一点，那这个从过去也都看得出来。所以即便是就是说对于香港的现在这次议题来讲，我会觉得学生们可能寻求某一种折中，就是刚刚这个季先生也提到的这种办法，来就他们逻辑里面来谈如何合理的去争取推委会的话，我觉得会是比较适当的。那我想中国现阶段不太可能让香港跟台湾有一样的这样的制度。
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啊，想听一下几位嘉宾的意见，就想请韩先生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报道说，香港的警方将在星期四呢清理这个清场，金钟的现场。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学生呢，绝食还在进行之中。那么有市民说是他们要接力绝食，香港的学联和学民思潮也表示说他们不退场。现在，那您觉得我们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收场呢？
我觉得这个收场不会像八九民运这样血腥的这个结束，那么可能会一种和平的这个方式结束，顶多有一些对抗性的冲突，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还是会平和的收场。那么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社会运动的结束，那么会运动这个会标志着它的这个一个新的起步。那么学生可能还会想到更多的一些的这个策略啊、方法呀，来这个深入民间、深入社会。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这次这个社会运动。
最后一个问题呢，想听一下季崇明先生的分析啊。您刚才也提到说，如果这次收场以后呢，香港的学生应该采用别的方式去深入社会。刚才韩先生也说到提到这个问题，那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其实会有很多方式，包括议会的方式，包括争取民意的方式，那个这些方式应该来说也是在香港的法治允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来实施的。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您来关注2014年的中日关系发展，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